人一看这怎么办呢？这事管是不管？管，恐怕杨耀不能开情面呢，弄不好连自己都烧进去。不管，真格的就把他仨杀了吗？这三个人屡立大功啊，错是错，功是功劳。你说要这么杀下去，还有个头吗？而且义军当中违反军纪的何止是他们仨呀？大伙都是种地的，冷不丁凑在一块儿，哪有那么规矩的？哎，众人怎么想的都有，但是没敢言语。唯独永金刚刘恒一想有话我不能不说呀，他觉着跟杨瑶不错。刘恒紧走两步来到杨瑶的面前，大王，刀下留人，我说两句。杨瑶看看他，咋的？你给他们求情吗？不敢。不过兄弟，这么办吧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呀？念他们初犯，你就高高手的从轻发落，别冷着弟兄们的心呐。刚才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觉着这回打了胜仗了，这些女人呢都是有钱人家的，又是程昌玉的老婆和姑娘，说跟他们取取乐，这算个什么呢？眼前也是没想对，大王动怒了。那么您宅位的也是千真万确，这么办，下不为例，这叫杀一儆百，打他们一顿就得了。大王您看，杨瑶把脸往下一沉，刘恒，要这么将就的话，咱们要军纪何用？杨氏三杰犯了，我可以宽恕，往后有人再犯了怎么办？你说，我这玩意可也是，哎呀，这玩意当家人他不容易啊。杨瑶传下令，这是非杀不可。后来呀、这200多人跪下，有100多个，哗，院里屋里全是了。大王，高抬贵手，饶他一次，饶他一次，叫他将功折罪。杨瑶这么一看，这些人当中多数都是杨氏三杰的朋友，又一琢磨，当初我什么不是啊，路过枫树岗，多亏跟他们兵合一处，要没有杨氏三杰那点家底儿，我也没有今天。确实这三个人立了不少功劳，可是怎么干这种事儿？哎，吓唬吓唬就算了，如果真杀了也冷了大伙的心。咱们书中代言，在原则问题上杨瑶就得让步了。想了一会儿，吩咐一声带回来，仨人回来了，磕头雅塞，金钱碎米，多谢大王，多谢大王不斩之恩。杨瑶又狠狠地说了他们一顿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呐，把他们的职务撸掉，在水军里头戴罪立功，每人是重打40。这顿军棍把三个人打得爹妈直叫啊！这杨山呐，心里头就坐上劲儿了。说什么呢？杨瑶，你忘本了。你当年闹病到了我的枫树岗，谁把你救的？谁养活你们娘俩？没有我们哥仨，焉有你的今天？你小子把这些都忘了，就为了个臭娘们儿，你值当的吗？啊，我明白了，
你这叫耍耍你的威风，立立你个人的威信，创创你这条棍儿，拿我们哥仨开刀，你等着我的。这气呀，我是非出来不可。他心里做劲儿，嘴可不敢这么说。打完了，杨耀问他：“我打的你服不服？”“
不服，太服了。”谁让我犯了错了呢？
好，杨山呐，本应该把你们哥仨全杀了，念众人给你们求情，这才死罪饶过。现在把你们官职给撸掉，你在水军仍然代理水军元帅，将来立了功，再恢复正职。听见没听见？
还要多谢大王千千岁，我一定戴罪立功。
杨文杨广在旁边也直说：“
一定戴罪立功，一定戴罪立功。”
其实是口是心非。杨瑶本身这就犯了个错误，打了不用，用了不打呀。那水军元帅执掌大权，而且义军现在全靠水军，你怎么能还让他们仨执掌大权呢？虽然是代理，代理也管事儿。杨瑶处理完了，让他们下去了，告诉把抓住这些女眷，都是妇女吧，弄辆车送到秉州，咱不要这儿，以免找麻烦。专人去送，咱不必细说。杨瑶啊，打这以后亲自又把这军纪重申了几遍，小玉义军人人要遵守，一体执行，如果违者严惩不贷。与此同时，杨瑶曾经几次看望杨氏三爷，找好手的郎中前给医治伤症，百般安慰，光打也不行啊。杨瑶也疼他们，能忘过去的旧情吗？但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你不管难以服众，掰开揉碎跟他们哥仨说，这三个人表面上不住的点头，有时候直抹眼泪，但是心里头这个劲儿始终没解开。安谢杨瑶咱们不说，单是说钦差大臣程昌玉，让人把他救着，穿个裤衩跑到顶州。这个顶州啊，如果杨瑶乐意站，早就站了。为什么没战呢？杨瑶是这样考虑的：守一座孤城他不方便，不如守住洞庭湖，分散到四外，这样打机动灵活，那座空城想什么时候拿什么时候拿。按现在的词儿说呢，杨瑶使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，所以这个顶州现在仍然属南宋管辖。程昌玉领着残兵败将退到城里，这座城啊也残破不全呐、啊，城墙也倒塌了，门也不坚固了，城里的买卖凋零，经过几次拉锯，多数的房屋全被烧毁了，那个惨劲就甭提了。程昌玉到了城里，士绅们把他接进行辕，一看这行辕也太破了，还得粉刷粉刷，大伙集资给他修缮。哎呀，程昌玉啊，一脑袋躺到床上半个月没起来呀、啊，一闭眼睛就听见杀声，一闭眼睛就遇上义军，有时候半夜他把自己喊醒了。为了这个事儿，
很多人都得给他守夜。半个月以后，哎，他真没想到，邹氏带着他的子女一大帮都回来了。魏延，程昌玉一看，我这是做梦，这是真的。一家人这一见面呐，哭的不得了。他的几个小老婆，还有他的女儿，纷纷诉苦，添枝加叶啊，把遭遇和被糟蹋的事全跟程昌玉说，可把程昌玉气的，用手指着洞庭湖啊，杨妖，杨妖，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你这是往我脸上抹屎啊！让我程昌玉怎么抬头？我誓报此仇！咋呼了半天，他感觉到空虚，怎么报这个仇？带来10万军队，经过这一仗，损失了大半。现在官军士气不振，一听说杨妖这俩字，吓得抖一耳袋，畏缩不前。他看出来了，仗没法打了。你说这怎么向朝廷交代呢？皇上赏给我上方天子殿一口，便衣行事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把湖南湖北两省都交给我了。你说我大败而归，皇上要知道了，非怪罪不可呀！哎呀，这该如何是好？等程昌玉能起来的时候，连日召开紧急会议，把他手下这些谋士全都找来了，让大伙出点子。哎呀，这些人出的主意什么样的都有，有的建议向皇上请求救兵。程昌玉一听，一拨了脑袋，不行，不，我刚来就要救兵，皇上非生气，此路不通，再想别的招。有的人还给他出主意，过了长江就是大金国管辖的地界，干脆向四郎主金乌珠前去求援吧。程昌玉一听，把眼睛一瞪，这什么馊主意？我们跟金国是仇敌，焉能向他借兵？出主意这个谋士也乐了，大人呐、这不叫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？咱们跟金国怎么是仇敌呢？哎呀，连当今万岁都跟金兀术勾搭连环呐、两方面使者不断护送礼物，都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，您何必求真呢？如果这是跟金国借兵，他一定是答应啊，我们再许给他点好处，这样两路合击，何愁杨妖不灭？
不行不行啊，这个事儿得缓办啊，现在我可不敢做这个主，一旦皇上翻了脸，我吃罪不起呀、您看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？有一个谋士姓杨，叫杨云清，人们都管他叫杨老夫子，因为他是本地人，对湖南的情况特别清楚。他跟着这位钦差大臣也不少年了，两个人是无话不谈。所以啊，程昌玉把他视为智囊，到了为难的时候都是他给拿主意。现在一看别人都发言，就是他捋着花白的胡须，晃着脑袋，一语皆无。程昌玉挺着急，老夫子，怎么你看我的哈哈笑，在这紧急关头何无一语乎？那意思你怎么不说话呢？杨云清听完了，这才站起来，深深鞠了个躬，大人，我正替您谋划，
因为想的不那么成熟，所以没言语。哎，你快说一说，究竟你谋划的是什么？
好，
大人动问，我就说一说。自古开兵建仗，莫过于离间二字。您懂我的意思吗？
程昌玉一听，点了点头。
嗯，明白。你的意思是从他们内部伸手？
对。
大人请想，杨妖也罢，他手下那些义军也罢，无非都是乌合之众，种地的老百姓，因为饥寒交迫，走投无路，裹在里边去。这些人有口吃的就满意，有点钱花就知足，有什么远见，有什么抱负，因此管他们叫乌合之众，一点也不夸大呀。我的意思是，杨妖也在内，前者出了个中相，后边就不能出了个杨妖吗？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犯一个病。只要大人许以重贿，给他高官厚禄，从里边往外拉人，让他们自己火拼，不比咱们动手强的多的多吗？啊，那时候他们耗子动刀，窝里反，大人趁虚而入，事半功倍也。
哎，对。程昌玉一听挺高兴，在地下溜了两圈。
老夫子，那么你看从哪儿插手呢？
大人，我身为谋士，能说一日三餐不替您想吗？我早就派人摸清了他们的情况。前些日子夫人回来的时候，我也详细打听过。就因为杨氏三杰那贼匪的水军元帅跟杨妖发生了不睦啊，就在家属身上引起的。杨妖假装正人君子，执法如山，把杨氏三杰痛责了一顿。据说这三个人怨声载道，怀恨在心，我看就从这里插手，要能把杨氏三杰给拉过来，瓦解他的水军，就好办的多的多了。
哦，果有此事，那太好了。老夫子，你看派何人出头？
大人，如不嫌刺，我倒愿意走他一趟。
哎呦，我的老夫子，你真是我救命菩萨！老夫子，你去。能行，
大人放心，我都替您想好了。我也姓杨，那贼匪也姓杨，且不说五百年前是一家，如果按照宗谱一查，我还是阳山远方的叔叔。我跟他爹还有一面之识，就顺藤摸瓜，捋这根线儿，我上去，凭我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准保说他倒戈归顺。
好了，程昌玉乐的都蹦起来了。老夫子，何时动身？
不不，大人不要操之过急，我只是个建议，还得好好思谋思谋。另外，我请问大人，这帮贼匪经历多见的广，如果过来的话，您给个什么官？这个事儿您做得了主，做不了主。所以首要的一步，您得请示皇上，在皇上点了头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最好您现在就修下本章，向皇上陈说利害，咱们喝着打点本钱，早晚才能钓得了大鱼啊。
嗯，对，好好好， 老夫子，您下去继续调查，我马上就奏本。会议散了以后，这程昌玉把脑筋拢了拢，准备了文房四宝，提起笔来给宋高宗写了份本章，命人用600里的速度送到临安。书说简短，这本章落到赵构手里头了。宋高宗赵构把本章打开一看，先是不高兴，一听程昌玉兵败将亡，打了败仗，他这火就上来了。后来一看他说的挺有道理，最后请求皇上们开天恩，利用瓦解的办法攻心为上，请求皇上恩准。这宋高宗也不傻，合上眼睛考虑了一阵，认为可行，行啊，现在就把他们收买过来，可以给他高官，然后以观后效，好了继续使用，不好再杀他也不晚。宋高宗打定主意，这回真豁出去了，刷了一道赦旨，发了10面金字旗牌。这金字旗牌啊，只有皇上才能使用，这就是委任状，又是赦免令。然后派人送到秉州，让程昌玉便宜行事，如果谁能倒戈投降归顺朝廷，就给他一面金字旗牌，拿着这个就可以当大官。至于当什么官，你看着办，你只要同意，朕我就同意。哎呀，程昌玉接旨之后，领下是10面金字旗牌，更加高兴了，连夜召开会议，把杨云清也找来了，从头到尾跟他一讲，把10面金牌往这一摆，你看如何？杨云清啊，当时点点头，大人，大功成矣，明天我就起身。他一想，我别都拿着，拿了3面金字旗牌，揣在贴身的地方，然后化妆成一个老先生，带着2个伴童离开秉州，赶奔洞庭湖。